感谢神，在我们开始聚会的之前呢，我们先一同的来按照教会安排的进度朗读我们今天的读经范围，请大家一起翻开利未记的十四章。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十四章，这边有关于得了皮肤病的人，在这个旧约的时代，得了皮肤病的人如何能够得到洁净医治，然后呢，他们到了这个圣殿里面的祭司面前，又要依照什么样的一个条例，能够彻底的、完全的痊愈得洁净？那我们一起来读他的第二段，也就是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二十一节开始，预备起。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就要取一只公羊羔做赎愆祭。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素祭，和油一罗格一同取来，又照他的力量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第八天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祭司要把赎愆祭的羊羔和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摇一摇，要宰了赎愆祭的羊羔，取些赎愆祭身的血，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把些油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又把手里的油抹些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赎愆祭之血的原处。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是一只雏鸽，就是他所能办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同献上。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的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阿们。好，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范围呢，就到这里。好，那在这个经节的记载里面，我们有看到献祭里面必不可少的很重要的两大象征性的这个元素跟物质，就是血和油，血和油。那我今天呢，上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查考，也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个油。哦，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加油。这句话大概没有人没听过，也没有人没讲过。我们很常对身边的人说加油，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对我们的好朋友、对我们身边所有我们的同事同学，我们常常会在他们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喊，帮他喊话加油。甚至我们会帮毫不认识的人，可能是国手去比赛，这个国家选手去比赛，然后看在电视上看转播的时候，我们也会一直满腔热血的喊着加油加油。就是这句话已经成为一个所有人都很自然的，而且呢也很乐意的去说出来的一句很正面的话。他如果说是在一个人与人的互动跟这个交流里面，正向话语的第一名，加油应该是当之无愧，是我们非常平凡也非常自然的可以的去对别人说的一种很正面的有力量的一个温暖的话，加油。这中文里面就叫加油，对吗？那同时呢，我们不但是会说这个话，对于需要的人我们会说这个话，对于亲近的人，对于 陌生的人，我们都说这个话的同时，我们也经常的从小到大会听见这句话。我们身边的周围的人都会给我们说加油，看到我们在认真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给我们加油，看到我们处于一个挣扎的困难的状态的时候为我们加油，看到我们在恐慌害怕不知所措的时候，身旁的人对我们说加油。好，所以不管是给别人说加油，或是听见别人给我们说加油，这真的是我们的生活里面经常出现的时刻，而且大多数的时候其实很受用。你有感受到别人的关怀啊，你也很方便的可以借这个话去给别人关怀。那加油这个词怎么来的？我们这么常用，我们从小用到大，但是我们好像不太知道这个加油从哪来的。在晚清的时候，清朝末年的时候呢，在贵州那里有一个地方官，他的名字姓张，弓长张，叫张英。这个姓张的这个地方官呢，他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是寒门出世的，就是他从小生活非常的贫寒，尝尽了这种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冷暖，但是他非常的上进而努力，所以呢在他终于考上了举人之后呢，就得了这样的一个官，就到了这个贵州的南皮那里去当这个当地的这个地方官。在他当官的时候呢，他终于能够有能力去照顾一个地方的百姓，他一个人对于那个城啊，他就是像父母的心一样，一种父母官的心。他不是借由他在那里当官的这个权力要去拓展自己的威势，要去压榨当地的百姓，他是极为少数而可贵的真正有父母心的地方官。根据历史的记载，他在那个地方当了13年的官，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以至于流传至今。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以往没有电器设备的时候，没有电灯嘛，都是油灯。那他就告诉这个当时呢，他自己是苦读出来的，所以他就告诉当时的这个打更的人跟巡夜的人，当时夜里要有人打更，然后也要巡夜，他就吩咐他手下的这个巡夜的这个官房长，就是如果你寻到哪一家户，发现那一家户的这个子弟呢，还点着灯在读书，还点着灯在苦读，这么上进，你就到了三更了，还点灯在苦读，那用政府的这个官赏呢，他就请这个打更的，请这个巡夜的这个官长去为那个苦读的学生添一勺油。为他的灯添一勺油，大家要知道，在那个没有电气化的时代，一勺油就可以让那个灯又再多烧好几个时辰，那个是很珍贵的物质，油盐都是当时珍贵的，这个而且是不是随便能够取得的这个物资。但是这个父母官啊，这个地方官就有父母心，他就说，只要有人到了深夜还没有去休息，还在认真的在努力，就请为他们添一勺油。所以加油这个事情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后世呢，就把加油添一勺油，为这些努力的人添一勺油，叫做加油，就引用到至今。我们中文是这个加油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的，也就是说加油有一种知道你在努力，我替你助你一臂之力，加你一勺油。就到现在我们可能不知道它的出处典故，可是我们很经常的在使用它。那这个张英是谁呢？你想，一个做父母的，一个做官的，有这样的一个胸怀，他所教养出来的孩子绝对也不一般。他的儿子就是我们在清朝帝国这个末年呢，最动荡，这个国际情势大变，所有西方的这个势力都冲进了这个满清的这个帝国的时候，那时候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候，晚清有四大名臣， 这四大名城的名声很响亮，我们应该在中小学读书的时候都有读过，就是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位居第四位的就姓张，叫张之洞。张之洞就是张英这个父母官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真的是当我们去认识跟了解这个加油这一词，中文的这一词的典故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很感动。一个作为管理者的人，他对他所管理的他所治下的这些百姓有这样的一种用心，然后流传下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词汇，我们至今都在用。但他如果只是一个中文的词汇，那也不过就是一个语言上面的一种含义跟一种象征。我今天特别把加油作为我们的题目，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利未记十四章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不只是在这个中文的这个加油这一词的典故里面呢，它有很美好的深意。事实上我们所有熟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油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好，那包括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利未记从21节到32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看29节这边，就这里也提到了，当一个得大麻风的这个病疾病的人呢，他要得到洁净啊，在29节就说他要到圣殿里面去，让祭司用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个要求洁净的人的头上。这个动作目的是什么？这个添油、抹油、加油的这个动作，是要祭司在耶和华神前想为他祈求，为他赎罪，使他得洁净。所以说加油这一词在中文里面，它可能是一种鼓励，然后一种支持跟一种期待，但是在圣经里面油的含义就更加的深沉，更加的广泛，而且实实在在深深刻刻的要进入我们每一个读圣经的人、信耶稣的人的生活里。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查考在圣经当中油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好，首先呢，我们知道油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利未记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是呢旧约时代圣灵还没有降临以前，所有的献祭献上的都有油，都要用油搭配，即便是素祭，素祭是不用血的，但是素祭要油。油是所有的祭都要用到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物质，这个油是神给人生命的一种滋润。我们可以想想，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之间，哪一样东西没有油？植物有植物油，人体有人体的油，动物有动物油，矿物山这些，我们的汽车会跑，靠的就是这些矿物层里面提炼出来的石油。连石头都有油，什么东西没有油？油脂可以说是世界万物在神的创造当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基本的，而且关乎生命的一个元素。所以活物是血，万物就是油。这个油跟创造是非常关联的，它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东西，是神在创造天地之前就已经为这个宇宙所设想好、预备好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献祭也就是我们旧恩时代新约的人的祷告，那么象征性的一种跟神对话、跟神连结的这样子的一个献祭里面，油从来都是不可少的，不可少的。好，那这个油呢，有献上的油。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生命记这里，这个是神所创造的，也是呢神给人的一个祝福。我们看生命记32章13节，生命记32章13节， 好，在这里呢，摩西呢做了这个颂赞天创造天地之神的这个一首诗哈。那在这首诗里呢，他就讲到了，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这里说，好，他从前面就一路的从神的创造各个方方面面，各大大小小天地万物间的万物，都是诗人呢这个颂赞的这个。他每看到任何一样东西都能颂赞。那我们就看十三节这里说，天上的神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从坚石中吸油。阿们。好，这里在形容呢，就是神所创造以及他所祝福的世间的万物。就这里讲的是，他这里是形容这个鸟类，然后这个大鹰啊，空中的这个大鹰。他说这个大鹰呢，可以在地的高处，就是在高空中飞翔，而且呢，它能够吃田里的土产，并且从磐石中杂蜜，又从坚石中吸油。十四节也吃牛的油、羊的奶、羊的油哦，等等等，还有麦子，还有酒。啊，这边在形容的是一个什么？虽然看起来好像诗人讲的是老鹰上天下地，天上的这个一切他所能够停靠的，就是到老鹰能够停靠的高空低谷啊，平原所有一切的物产他都能吃，连石头里的油跟蜜他都能够取得得到啊。这里讲的好像是老鹰，其实不是的，摩西是在这里颂赞神，为他的百姓，为他的选民安置在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世界里，不管到哪去，高山低谷、河川海洋，你都在这里得到神丰富的喂养。哦，这里提到油，哦，就是油，油就是神喂养他的创造的这些万物的一个非常滋润的、珍贵的生命的泉源。好，所以说这是一种神的祝福跟神的这个赏赐啊。我们一起再来看耶利米书。好，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这里三十一章的十四节，我们请翻开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十四节，啊，这里呢是先知所写的一段话。我们刚刚讲的是在那个摩西五经里面，摩西呢对神的认识以及观察自然界万物所得到的一种颂赞。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耶利米书的这个三十一章十四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这里呢讲的是这个耶利米的一种感恩的祷告。我们知道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呢，百姓呢已经在历史上呢遭遇了多次的这个国破家亡，哦，这就是他们的历史呢充满了苦难跟眼泪啊，哦。那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呢圣灵感动他，他唱了这样子的一首诗。我们来看第十四节，是一首安慰的诗啊，哦，这是安慰这个百姓呢在那样受到各种的逼迫、各种的苦难，然后因为管理的贵族祭司都腐化，非常的没有把人民带在合神心意的道上，使得他们的整个民族一直在受苦受难。那这是一首安慰的诗。所以我们刚刚说油是神给他的选民，给他所创造的万物一种滋润跟安慰，在这里呢就形容的更加的深刻。我们来看十四节，他说，我必要用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他怜悯以色列。阿们。所以在这一首诗里面，啊，耶利米先知所写的这首诗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所赐的油。油是什么？我们刚刚讲摩西形容的那个是自然界比较具象的具体的植物的矿物的油脂。到这里十四节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抽象的油了。什么叫抽象的油？就是一个 百姓们、全国上上下下们受外敌的这个侵扰，国破而家亡的时候，天上的神他要怜悯百姓，他怎么样怜悯百姓？这里说他要用油脂让祭司的心能够满足，他要用他的恩惠使他的百姓得到一种知足。所以这样子对照起来，我们就知道这个抽象的油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就是恩惠的含义。在这里的形容就让我们知道，主的安慰、主的恩惠，就是他要赏赐给我们的肥油。肥油，肥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胆固醇很高吗？哦，当然不是。肥油的意思是丰盛而有余的，丰盛而有余的，你不用担心不够用的。那当我们讲到不要担心不够用的油的时候，不晓得大家的心里有没有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倒不完的油的故事，是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在十七章这里呢，就是记载了以利亚先知呢，在那三年的旱灾的时候呢，怎么样神带领他的脚步去到了哪里，怎么样的喂养他。好，那十七章的第八节开始呢，这里呢就讲到了以利亚先知和一个撒勒法城的寡妇的这个记载。那在这个记载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寡妇呢和他的儿子呢，已经呢就是等于就是吃完最后的一餐就要等死了，家里呢量这叫什么弹尽粮绝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在这个神迹里面呢，以利亚却告诉他，你做饼给我吃。他说，我就只剩这么一点面，这么一丁点油，我做给你吃，我们就没有东西吃了。但是他还是愿意做哦。十三节这里说，不要怕，你呢就去，你就去做这，你要，我们来看十三节，他说不要怕，好，就照着所说的去做。你先为我做一个饼，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十四节这里讲，耶和华的神如此说，你就你的坛子里，你的面桶里面的面不会减少，你的油瓶里的油不会短缺，亦会一直支持着你们母子俩的生活，直到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哇，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要想旱灾，我们这个是事后诸葛，我们知道这个旱灾有三年，三年一个缸里不断面粉，不然后油用不完，哇，还得了啊，这 不得了了，我家里的面桶要多大桶啊，那个油罐要多大罐，哦，可以一个家庭可以这样不短缺，哦，所以以利亚在当时他已经有神很充足的圣灵跟先知同在，所以先知可以借着圣灵的权柄跟力量，就对这个撒勒法妇人说这话。他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权柄，他对这个很已经够可怜，剩下最后一点点食物的母子讲这话，岂不是就诈骗吗？你为了骗人家给你吃最后一块饼，哦，所以先知不是在诈骗他，先知是借着圣灵的权柄，非常肯定的告诉他这句话。那后面十七节之后就在讲了，哦，这个呢他怎么样的让他的这个家里的这个油跟面，哦，就供给了这个，这叫什么，供给了先知，而且也让他们母子的这个生活在旱季的时候没有断缺，从来没有断缺，哦。那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知道油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供应，是生存之必需品，对吗？是一个生存的必需品。所以这个加油的这件事情，以利亚先知告诉他们，很肯定的告诉他，神的恩典要临到你的家，哦，神的恩典要临到你的家，你接待了神的工人，神的先知，神要让你在这旱季的三年当中不断面粉不断油，哦，所以这又是一次的加油。你们想，这撒勒法的母子因为这个加油，他们得以度过了这个全国全境内 都甚至连亚哈跟耶洗别都已经撑不住了，然后这种极大的全面性的这个饥荒跟旱灾。好，所以加油在旧约的这个记载里面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不管就具体来说或是抽象来说，它都是神给人的一种祝福、赏赐、供给与安慰。好，那既然油是一个这么样的，不管从实质上的实用性，从它的意象上的这一种珍贵性，跟这种神圣性，这个油还是会被人错用，还是会被人错用。就像人类会去这个滥用资源、滥采资源，就像信徒会罔顾神的恩赐、神的赏赐、神的祝福，这都是一样的。你会去任意的、无感的、没有节制的消耗具体的油，你也是在信仰上、属灵上，很可能你可能也会去无感的、随意的滥用神所赏赐我们、祝福我们的这些生命当中美好的这些恩赐。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是这样在错用、这样在浪费从神而来的油，那这是神所非常不喜悦的，因为世间万物都是属神的、从神而来的，我们不当随意任意的去滥用滥采。我们的生命的一切，能说话、能行走、能工作，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不能当作是我自己的，时间是我的，力气是我的，财富是我的。我们来看一段经节，请看何西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何西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好，在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这里是何西阿先知呢在斥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斥责他们什么？就是斥责他们没有珍惜善用主所赐给他们的一切。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八节，这里讲的很严厉，很严厉。第二章第八节说，他这个他就是象征这个当时去崇拜假神，然后呢忘记真神的这些选民啊，这个他们在何西阿书里面呢，把这些忘恩负义的百姓形容为荡妇、淫妇，就不贞洁的女人，是吧？这个他呢就是这个荡妇啊，他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竟然以此去供奉巴利。哇，这里讲得很清楚咯，不管是具体的具象的油脂，油脂就是人家说啊，这个富的流油，就是说齁呀，这个我不讲台语，就是太富有了，富有到流油，油都流出来了。我们知道像这些采油国家也是这样，就不管是那个具体的油，或者是那个抽象的属灵上的含义的那个油，在这里讲的就是他错用了，你都没有想到，他对先知斥责这些 选民说，你没有想到你所享用的五谷、新酒和油和金银，通通都是从天上的神而来的，都是从神而来的，但你拿这一切东西去拜了巴利。这句话对现在的我们，对我个人也非常的有警惕，就我所拥有的一切，不管是我成长的环境、我的家庭、我的学习、我的事工、我的一切，我所喜爱的、我所享受的、我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有想过吗？若我有想过，我到底拿我的这些所有的力气、所有的时间拿去拜了谁啊？我拜了巴利吗？我拜了马门吗？我拜了这个人气点赞术吗？我到底拜了什么？我们要想一想， 千万不要像旧约时候这个何西阿先知所斥责的，这种斥责也是出于爱，就是希望他们回头。那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看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受到一种震动，不要忘记从哪儿来的，你要用它再去服侍那个赏赐给你的，就是天上的神。那在阿摩斯书的六章六节这里，我直接读，他说呢，这些人当时的阿摩斯先知六章六节这里呢，先知也斥责百姓说，这些人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阿们。大口喝酒，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那个日子过得也太滋润了吧，过得这么滋润，却不为约瑟的苦难。约瑟的苦难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的苦难，却不为信仰的衰亡危机而担忧，只顾着享受大口喝酒，那个尽情抹油，这一种非常感官的享受，就是极尽所能的去满足自己感官的需求，吃的享乐的，但是呢，脑子里心里没有一点为信仰的危机而担忧。哦，这在阿摩斯书里面就这样子告诉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弥迦书啊，弥迦书，我们来看弥迦书。弥迦书，请看六章第十五节。六章十五节，六章的第八节，我们从六章这里讲了很多，告诉我们，弥迦先知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求的并不多，并不多，但我们若没有时时的放在心里，例如说在第八节这里，好。第八节这里说，世人啊，神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神向我们所求的。那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可是呢，你如果没有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里，什么样的事情？行公义的事情，好怜悯的事情，谦卑服侍 的这样的事情放在心里，没有跟你的神同行，去拜了巴利，去拜了马门，这里十五节告诉我们，十四、十三节就这里就告诉说，我就要击打你，怎么样击打你？十四节说，吃也吃不饱，虚弱就显出来。好，你就是挪来挪去也不会得到医治跟拯救，然后呢，我要把你的性命交给刀剑。十五节这里就讲，你撒种收不了东西，你踹橄榄却也得不到它的油来抹身。好，你踹了葡萄得不到酒喝，橄榄是油脂很好的这个提炼的这个原料，葡萄是酒酿造的最好的原料，但是尽管我创造了这一切，你仿佛得到了这一切，你使劲踹，使劲的榨油，使劲的踹葡萄，使劲的撒种，但是你因为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没有与神同行，这些东西我通通让你榨不出一点东西来，得不到一点点的滋润。所以读到这里，我们是不是深深的给自己一种警惕，给我们自己一个警惕，我们在这个带着这个肉体在这个世间上的所获得的一切都不必要比较，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效法跟追求这个世界的成功学，不是去看你的存款的数字，房地产的多少笔，这个在外面的这个在社会上面的地位位阶有多高，不是比较，因为不管你怎么样，你人都好好的在这里，这就已经是没有人可以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了。所以当我们有这一切的时候，能够站立，能够走往来，能够躺下，能够睡觉，这没有一样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享有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记住先知对百姓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这一切 都是从神而来的，你要与神同行，你不要拿着大碗喝酒，然后拿油抹身，然后你就在那里享受世间的欢乐，心里没有一点点对信仰的危机的一种思考，没有一点点对神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尚未广传的这一种使命感跟焦虑感。若是这样，弥迦先知所说的话我们不要忘记。好，那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旧约，对不对？到了新约的时代，油的这个意象就更加的清楚了。在旧约的时候，在献祭当中，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是用一种象征性的这个动作去让百姓们去感受啊，去遵守。可是到了新约的时代，油的含义，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圣灵呢降临呢，就让我们知道油的意义是更加的直接而且深刻。好，首先我们就会说，主说我们要像在灯台上这个放在台上的油灯，他要我们呢时刻的加灯，加不完的这个灯要常亮，这个灯要亮就要有油，所以呢我的灯就需要油。哦，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每一个追随他的信徒就像一个在发光的灯。哦，如果你的灯暗了，你如何能够照进世界里使人看见救恩的方向呢？我们就好像世界上的灯塔一样，我也是灯塔，你也是灯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灯塔。那但是我们的灯的油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油基本上就等同于圣灵的这个象征。哦，圣灵的象征，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这里的25章，这里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哦，十个童女的比喻，马太福音的25章，请大家一起翻开。十个童女的比喻呢，就是在讲说呢，这些童女有十个人出去要等着这个新郎来，5个愚拙的，5个聪明的。愚拙的人呢，只是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而且呢还把这个预备了更多的油在器皿里面。结果新郎呢好像来了迟了，他们就打盹睡着了，直到半夜有人喊，来了来了，新郎来了，快出来迎接他。哇，这个要为新郎照明这个路途的这些童女就起来赶快把灯收拾好。这时候那5个没有准备油的愚拙的童女就对那5个聪明的说，哎呀，分点油给我们啊，因为我们的灯啊要灭了。聪明的这童女就回答说，我恐怕不够我们用啊，不如你自己去卖油的那里买吧。那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也就是只有5个有预备好站在那里的童女才能够跟新郎进到城里去，进到那户人家里面去坐席享用这个新人的这个丰盛的爱宴。好，那他们一进去门就关的，等到那5个去买油的人回来的时候，啊，开门啊，主啊主啊，开门啊。主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时候那日子你们不知道。好，在这里呢记载的这个备油的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油就是圣灵，哦，就是我们的一种灵命，我们生属灵的这个灵命。当我们只因为现在这个灯里有在亮啊，我受洗了，我应该妥当了，我受圣灵了，啊，我妥当了，我灯拿在手里，免死金牌，免死金灯，你就妥当，是这样吗？不，这里说新郎何时要来你不知道，你要心存警醒，你不知道这个油，你现在的你的属灵的这个灵命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油是否足够支持到你蒙召的那个时刻，主再来的时刻。所以聪明的人他不会以现在这个灯会亮而满足，聪明的童女他会现在的灯要亮，而且还要一直 备着油，永远要有备用，就是永远有备用方案，然后永远有备用物资。这样子的人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打击的时候，他不害怕，不惊慌，收拾一下，马上补给就来了。所以我们都希望，没有人看了这样子的比喻之后，很想要当那五个去买油回来然后进不去的愚拙的童女，对吧？哦，所以我们都想要当那聪明的童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我是否是一个发光的有油的灯。是，是的话，感谢主。主啊，感谢你拣选我，感谢你赐下圣灵给我，让我的灯有发光。再来，我们就要告诉自己，主的怜悯跟拣选使我成为他的灯，我要努力发光啊！我要保持我的灯有油。那我灯的油从哪来？油从哪来？我们一直就知道，油从天上的神来。油怎么来？油神要靠着圣灵的加添，让我们的这个油不断，灯不灭。靠着圣灵的浇灌，让我们内在的生命丰富而有力量。是，就像刚刚我们读过的，他说要用肥油使我的祭司满足，使我祭司的心满足。那这里就跟这里一样咯。什么叫一样？我们就是新约时代的祭司，我们是新约时代的祭司。我们的心要如何能够满足？绝对不是靠世界上的这些物质来满足我们。我们一个属主的人，一个现被神拣选作为这个尊贵的祭司的基督徒，我们需要用从神而来的肥油，让我们的心里很安定，很满足。这时候不管你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什么样，你的心都是安稳的，你不再急急营营的去比较，你也不再惶惶恐恐的去过你的生活，你的心被那个肥油，丰盛有余的油滋润了，安稳了。你的生命安稳的时候，你有力量，你有力量，你的光不会忽明忽暗，忽明忽暗。我们家里的灯泡如果有那种忽明忽暗，你一定受不了，赶快换。一个基督徒时高时低，然后一下亮，然后一下又啊，好、哦、好像我这个不行了哈、哦，这个灯不亮了，甚至呢，又黑又冷又暗、哦、我们当然也会走过那样子的一种磨难跟这个锻炼，但那样的锻炼，从神而来的磨难，是要叫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把灯芯调得更正、更稳、更扎实，那个油供应的更好，燃烧的更稳定，不冒黑烟呢、啊，燃烧的更稳定，肥油滋润祭司的心，从神而来的圣灵也要滋润我们聪明的童女的心，让我们的灯常亮，让我们的储备永远足够。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圣灵，圣灵的油。那我最后用很短的时间见证一下，为什么今天我想要讲这个油。4月9号的晚上，就是我们的诗歌布道会有的结束，我回到家之后呢，就开始肠胃非常的不乖，就不对劲。但一开始我没有办法理解是发生了什么事，感觉呢就是消化不良。好，但是那一天晚上我也没有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只是想着说啊，赶快礼拜一赶快好起来，布道会周、灵恩会周有很多的这个工作要跟同工们一起进行。就到了星期一早上更糟糕了，我一晚都睡不好，那个肚子就越来越胀，然后呢到了早上就开始腹泻，哇，而且是一直腹泻，可能就把我星期天星期六的这个的吃进去的东西就一直就是水泻啊，我就想惨了惨了，我会不会感染了什么东西？可是又是灵恩会，所以我就赶快到医院去挂号。去挂号之后呢，医生听我形容一下我的状况，他说最近在流行肠胃型的感冒，还有诺如病毒，这些都是属于会发烧，然后恶心，然后会腹泻，所以他就跟我说这个 病毒的感染呢，就不要吃什么药物，你要多喝水，赶快把它排干净。好，那先减少进食，免得造成肠胃的负担。所以我就非常听话的，我为了要赶快好起来，我非常听话的，就是不舒服，然后我就不敢再出门了。我是一个不出门会浑身发痒的人，我不敢出门了，跟那个隔离的那个时候一样，我就星期一、星期二就都在家里，都没有出去。然后呢也不吃药，也没有特别吃药，然后呢就开始观察他。我本来的想法是最慢最慢我希望星期二他能够那个都结束这样。然后我同时之间我要很小心的，因为跟家人同住，我要非常小心的不要传染给他们。没想到到星期二晚上就情况又越来越不对，就是那个不适感已经转为疼痛感，但是那个疼痛也没有疼痛到我不能忍受了，然后就是疼痛，就确定那个是疼痛，不但不动的时候痛，动也痛，按也痛，不按也痛啊，反正就在痛哦。然后而且它痛是有一个路径的，然后它有一个特别的路径，以至于我就怀疑我会不会是肠胃炎感染之后呢又并发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着急了。那我就想说星期三晚上呢是儿童诗班他们第一次要献诗，那孩子们献诗的时候，他们其实很需要老师们啊跟家长们呢在旁边就是给他们加油哈，给他们鼓励，所以我就很希望自己能够赶快的状况稳定下来，至少晚上我能够出门。所以我一早八点我就到医院去，我要又再去挂了肠胃科，我希望能够确实的处理好这个情况，然后也要确定有没有并发别的。没想到我一挂号之后呢，就一路的被转，从肠胃科转外科再转急诊，然后再来就一连串的电脑断层 X 光超音波什么，反正就是那种平常你不会想到你要去做的那个东西，就一下子就全部做完检查之后，下午三点就请我通知家人要来，我是自己去的，所以我吓到了，我是要去拿个药吃的，晚上要去聚会的，结果就被安排了一大堆的那个，然后又这里插那里插，结果就赶快请我先生鼎力就从公司过来医院。来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就跟他说，临床上还有这些检查的这些报告看起来你就是急性的阑尾炎。好，那至于你现在今天如果不能开刀，当然还可以再等，或是抗生素强效抗生素去压几天，可是如果没有压的话，它爆裂出来变成腹膜炎的话，那个败血的危险反而比那个阑尾炎的危险高很多，要请我们评估。那医生的建议是就是要赶快即刻手术啊！我整个都傻眼了，我真的是傻眼了，我为的是要晚上能够去教会去拿个药，怎么会变成要被送上手术台呢？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反正就上了手术台。我真的要见证的是什么，在我的这个生活里面，在教会也好，朋友也好，亲戚也好，有开过各种刀 的人，开脑的，开心脏的，各种 或是乳癌的啊，卵巢癌的，各种的弟兄姐妹们，亲朋好友们都在做这样子 的这样的医疗上面的这种手术的这个处理。我们听了很多，我们也探访了很多，我们也带导了很多。我现在不过是做这个所有的外科手术里面最小儿科的幼稚园等级的阑尾炎手术，我躺在那里的时候吓到都在发抖了。医生一直想说你是对什么药物过敏吗？没有，我没有过敏，我纯粹就是胆小。我那时候心里就一直在跑，哇， 我以前带导过的探访过的这些开重大手术的人，原来他们在开刀房里面经历的是千倍百倍于我现在的这种恐慌。那个时候呢又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原本可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出入往来都很自由的一个人，在那当下你就不是一个人了，你就是一块肉了，然后你就被摆在那里了，然后什么东西都把你接了全身，然后呢衣服掀开就掀开，然后清理就清理，然后各种的动作在来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无可压抑的羞耻感， 因为你控制不了自己，对于身体的这种失控感跟任人摆布的感觉，哇，我那因为我太清醒了，应该这样说，我那时候真的太清醒了，脑子里真的想很多，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害怕，然后又说不出话来，又被插管了，然后又很清醒的被插管，所以又反正就一切这些这么小的手术的这些一切都让我惊恐到不行。然后一直到后来，我现在很健康哦，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哈，过程不讲，在那当中，不管是在手术台上还是在恢复室里面，我突然有一个好深刻的领悟。我那时候已经无法说话了，我即使要求助也没办法求助，我有什么不舒服我也说不出了，我只能干嘛，我只能靠着，我那时候真的是都要掉眼泪，我就想还好我有圣灵，我还有可以向一位说话，我的圣灵帮着我向天上的神说话，我那时候圣灵很充满，心里就圣灵很充满，然后我没有人可以讲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话，我的圣灵一直帮着我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向神求，他知道我没用，他知道我胆小，一直向神求，向神求，我心里就想，哎呀，还好，在我也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说话能力的时候，只有神所赏赐给我、添加给我生命里的这至宝的圣灵，永远不断线。我不管被推到哪里去，我不管人处在一个什么样无助失控的状态，圣灵将我和神的连线紧紧的、永远的、无时无刻的，不受电力、不受空间，什么都不受到限制，把我跟神联系住了，让胆小无助无力又惊慌的我在那个时候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当我呢回头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下一次当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当我们对人说加油加油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文字上的说法，我们要诚心诚意的为他祷告，求神加添圣灵的油给他。这个人要开刀了，这个人要考试了，这个人要去面试了，这个人要离开他的成长的环境，要到新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说加油，加的是什么油？圣灵的油，从神而来的油，因为只有那个油可以真的跟着他，只有那个油可以在你已经看不见他，你没有办法陪着他的时候，继续的在他的里面为他代求，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那个人代求，帮助他度过危险、害怕和各种的难关。以上，大家都加油。